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十三节啊，你觉得他讲的是不合理？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害呀多了，从亚伯开始，热心行善的包括耶稣，怎么会没有人害呢？哎，那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实在我没有想到，杀身体不能杀灵魂，根本不要怕他。这个也是，也奥古斯丁也讲过，很正统的神学也讲，一个义人，一个行在主里的，是不能被害的。美善的东西不能被破坏的，它可以暂时把它掩盖起来，它可以暂时的损害你，但是如果我们是在主的里面，越是美善越被害，其实会越美好啊！当然这个需要长久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热心行善，人是会害我们，但是我们出自神的话不会被害到的啊。所以吧，肉身可能受苦，但是主的工作会更广泛的继续下去。那下面就讲到了，如果为义受苦也是有福啊。所以我们又回到前面讲的，你如果要享受美福的话，可能是要受苦的。那在世上就是又是寄居的生活，做妻子，做基督徒的妻子，或者说基督徒的奴隶，然后受到这主人和丈夫不合理的待遇。我们也不是不伸冤，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些事上继续坚持的话，那是有福。不要怕人的威吓哈，那个人家吓你，你不要怕，也要注意那个小字说，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不要怕人所怕的。其实这两个意思一样，因为人怕的就是人的威吓，人怕的就是人间的这些得失，我们不怕这些，我们也不惊慌。哎呀，我们的肉身也是一样会了，不过我们灵里面我们靠着主，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尊主基督为圣，你可以说尊基督为主，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我们的主宰，基督是呢，像以赛亚书最喜欢说的以色列的圣者，圣就是那独特的那一位，独行其事的，独独看顾我们，照顾我们的。我们不尊别人的威吓为圣，我们不尊别人的权柄为圣，我们不尊别人给我们世上的荣辱为圣，这些都会有影响。我们也不是没有一些相对的注意，但是我们最关心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那当我们还祷告，当我们还舌头不出恶言，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热心行善，然后还受到这么多的逼迫，那就有两种人可能会问我们怎么还有盼望呢？一个就逼迫我们的人，一个就旁观者。哎，你信这个上帝信成这个样子，上帝把你对成这个对待你对待这个样子，你的盼望有什么缘由呢？你怎么还会有盼望呢？其实这句话是我们应该跟这个世界上人讲的，你看到世界这样你还有盼望啊？当然他们不信主，他们不能不强颜欢笑的觉得还有盼望。我是觉得这句话应该是我们问他们，他们根本没盼望的。他们问我们也很好，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就讲我们盼望的缘由，我们为什么有盼望，我们盼望的是什么。这当然也想到罗马书第八章，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我们盼望就是神。那神为什么是我们的盼望？你信了这个神，信到这个这么惨，你还要信吗？那一样啊，耶稣我们不是看过吗？他把自己交托在主手里，主对他不是也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吗？我们是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想，这个第一个也跟耶稣讲的不冲突。耶稣不是说啊，人家问你们或者审问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回答，到时候会赐给你的话。那这里也不是说啊， 我们一天到晚要怎么样回答我们的老板同事，词句怎么讲好，我想那个去想也不是坏事。我想常做准备是叫我们的心，叫我们的行为随时随地是温柔敬畏的。温柔敬畏是对神也是对人啦。我们对神当然柔和，我们对神是敬畏的，但我们对世上的人也有温柔的态度。敬畏呢，我想倒不是怕，就是如果这是官长或其他的人在问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很慎重的在回答他。当然也可能这敬畏也是你回答了有一点像有些基督徒在罗马人或者是敌对他的人面前回答，可能是还是一顿打。所以这个敬畏不大好，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哈。不过我想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一方面我们不怕任何的东西，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是会有一些苦难以至于我们有甚至惧怕的时候。那大卫啊，约瑟啊，甚至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啊，保罗都有这个情形，不一定是坏。但是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心随时活出行善，随时依靠上帝，也随时能够回答人。十六节，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将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存着我们说昨天说存着温柔敬畏的心啊，对人柔和，而且有一种惧怕。我现在想想，如果是指神当然是敬畏，但是对人这些人大概也是有点力量，所以还是客气一点比较好。那但最重要是无愧的良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真实的诚实的把我们信仰表达出来，这个信仰诚实的表达出来的时候，一点没有诡诈，一点没有错误，没有邪恶的，我们真的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当然也是盼望的缘由，当然也就是给他们传福音了。那可能也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或那样。那基督徒从我们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就是这个教门的人是到处被毁谤的啊，那福音传到每一个陌生的地方也都是先被毁谤的。那这也是彼得讲的，没有关系啊，如果我们是行善受苦是很好的。那在什么事上被毁谤呢？就在什么事上叫那些人自觉羞愧。所以是回答那些毁谤他们的人。那我们在什么事上被毁谤，这个当然我想几乎每一件事了。基督徒曾经被控诉是无神论啊，因为我们不拜那些偶像。基督徒因为守主日啊，这个共产党刚刚起来说是被控告是懒惰啊，一个礼拜要休息一天。后来好像苏俄共产革命以后，本来是好像14天还是他们就是要不要那种星期就是有一天是休息的，结果发现那个效率啊什么都更不好。那当然他们更不懂安息的意思。基督徒因为彼此相爱被控告淫乱过，这也有。基督徒因为照顾小孩子还有圣餐被控告是杀婴做药，在我们中国的时候这很多很多。那当然我们很遗憾的是今天诬赖我们有坏品行的人是我们羞愧，因为有的时候是真的哈。当然以前也是有不过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有这个好的见证，叫那个就是事实胜于雄辩。但是这里雄辩不是雄辩，而是温柔的辩，也是需要的。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这个我们在前面第二章也看过，后面第四章又会看到，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你会受苦。对，这真是啊，这是现代人最不喜欢听的。然后教会里面呢，这个我们也不知不觉的慢慢就是不讲这个了。我们会讲基督徒有福、享福、幸福啊、喜乐、平安等等啊。那当然都是真的，不过呢，我想我们一定也都记得，就是我们肉身会有一些艰难的。那我们因为也是罪人，所以也可能是犯罪受到 鞭打苦楚，但是如果行善受苦，这是一件好事，比你行恶受苦好。那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行善在受苦，为什么我走的做一个好媳妇好太太还受苦。那你真的用这句话回答他，可能更火大。那这个很好哎，他会很火大，总比你犯罪受苦好。他会觉得犯罪受苦还公平，行善受苦就不公平。那他又在举耶稣的例子哈，当然耶稣为罪受苦是他对我们的救赎。那我们受苦，我们不能做任何救赎的事情，我们已经讲过，这是效法基督让我们更加的成圣。当然我们在受苦中对于福音的传扬，见证主的国度，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哈。基督的受苦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这都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哈。如果要讲的长一点，那真是这是奥秘了，就是如何义的可以代替不义的。人为什么不能到神的面前，基本上当然都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注定被消灭，但是神要救我们就注定有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就是该罚的会罚，然后该救的会救，该恩待的会恩待，但是我们都该罚，那怎么办呢？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样式，替我们受罚，然后该恩待的他应该受恩待，但是我们信靠他，跟他相连，那所有给耶稣的恩典权柄也就转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好，这我们就到神的面前，这条路是好难好难，是耶稣我们打开的。按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也要小心哈。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并不是说耶稣是什么灵里的复活哈，他可是肉身的复活哈，只是肉这里其实也不必加那个性质啊，就是灵啊。灵和肉新约旧约都有一个类似的对比，讲到肉就是会血，就是血气血肉，就是会朽坏的，也是神造的，但是呢就等于是一个会朽坏的代名词，受造物的代名词，就本身没有任何生活的能力，独立的能力。他如果要有能力，那是因为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话、上帝的气在其中，上帝收回他就没有了。那耶稣也有一个肉身，这个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一样，按肉身是大卫的子孙，从圣灵来讲在死里复活呢，是神的儿子哈。那耶稣现在这也是他肉身是肉体是真的致死的，这致死是代替我们，不是他自己有罪，我们每个人死都自己有罪，他死是代替我们。那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我们说了不是什么精神不死，而是说这个灵当然是神的灵，圣灵也可以是基督的灵哈，在灵里面他复活了。耶稣的复活和我们的复活，我们通常说是神的大能的工作，不过他这里就讲到说是灵的工作，灵能够胜过一切的死亡，因为我们说肉是受造的，灵就是属神的了，或者灵就是神了，那这个是有能力的，是能创造的，跟神的话是一样的啊。他复活了。好，下面有这个非常费解的一段哈。那这个费解的一段，我想既然经文不是那么清楚哈，不要在这个不清楚的经文上推敲太多东西来，尤其圣经其他地方也没有讲。就是说人死了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听福音，或者像耶稣之前的人有没有机会听福音，有没有机会得救哈？我们正统的答案是没有的啊。人就神一定是公平的，但是就是所以我们要趁着人活着的时候赶快去传福音哈。那以前的人，你说没有听过耶稣，但是他不是因为没有信耶稣而死，他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神也一定给他够多的机会。罗马书第一章讲，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哈，不必为他们好像有不平之冤哈，喊冤哈，我们自己要赶快抓住机会。那很多人说以前的人或者是神死了以后还会有机会，就根据这个经文，但这经文这样用是很含糊哈，恐怕不要这样用哈。这里还有就是第四章第六节，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那这都不太足以成为说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还有机会再听哈，在死了以后，圣经其他地方不承认这一点哈。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很困难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哈。我们说十八节的按着灵应该是神的灵、基督的灵或圣灵， 他复活了，然后他借着这灵，那也就是说借着神的灵或者圣灵或者基督的灵呢，他曾经去传道那个字，很多人就是学者说最好不要翻传道，应该翻宣告。他借着这灵去在给监狱里的灵宣告，那看起来这个灵是圣灵，监狱里的灵呢就是污秽的灵了。所以可能比较好的翻译就是说，耶稣死了以后降在阴间，到阴间不是去传福音，而是去宣告他的得胜。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敢这样说啊，只是学者比较多的学者觉得应该这样翻译哈。那些监狱的灵宣告呢是什么呢？二十节有人说就是这是和合本的一个错译哈，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和合本就是把那些灵说成是人啊，不过有人说没有这个的人啊，就是说那些监狱的灵就是一群不顺从的灵，神还没有把他们丢在地狱的火里面，在宽容等候。好，是不是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讲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我想挪亚的日子跟耶稣的日子很像的，就是在指到说审判就快要来了，所以可以用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包括彼得写这个时候和我们今天，就神都在容忍等候，那人因为这不幸的灵也都在那里还不肯听哈。有人你说死了以后还有机会吗？就是听起来好像人道一点，可是我在想就我们的人性来讲，如果你死了以后还有机会听福音甚至得救，我看我们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个人，那他一定是那等我死了以后再去听福音吧。那等到那个时候还没听，是不是还要再来一次机会呢？这永远没有停的时候，你要给机会就会要一直给，那总要有个停的时候，要不然他就进到永恒里去了。所以我觉得神给的机会是够多了哈。那不过他把这个人在不肯听的时候跟挪亚的时候，事实上挪亚倒是预备方舟的时候也在传道哈，彼得后书有讲，那神忍耐等候他们给他们机会。下面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又是我们实在不懂的话。各位，应该是进入方舟借着方舟得救嘛？什么叫借着水得救呢？水是要灭所有的动物的命啊，怎么会借着水得救呢？是借着方舟得救嘛？那但是圣经这样写，我们就要想为什么讲借着水得救。第一个很直接的，他要跟底下洗礼连在一起。我们当然也不是借着洗礼得救，但洗礼总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记号。那这里就把水跟洗礼是一个得救的记号讲出来了。那另外呢，借着水得救啊，那个水当然是要灭命的，可是因为你在方舟里面，那个水不是把这世上所有的恶势力都消灭了吗？那就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他可以不要再像以前建方舟的时候天天面对那个邪恶的世代，那个水不也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救了他。用这个话用在我们今天身上，我们信靠主，我们在方舟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借着神给我们各样的水，或者前面讲的行义受苦得救吗？就是说当然我们得救总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只是我们在恶势力被主消灭，恶势力也在威胁我们生命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锻炼得更好？就这个得救恐怕也有一种得胜的含义哈。这个不好解释，我只能这样讲哈。八个人就是挪亚一家八口了，他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太太和三个媳妇哈。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啊，现在我们又进入这很困难的东西啊。水表明洗礼， 这水是洪水哦，啊，洪水的水跟洗礼的水相同的只有第一个，就是都是 H2O， 然后，都是，他这里讲到说都有拯救，水拯救，这里的洗礼拯救，那里的水拯救哈，那。各位，洗礼的意义很复杂哈，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嗯，像我们在信友堂里面，尤其以前如果没有婴儿洗的时候，我们不大会觉得水或者礼可以救人的，是人的信心，这礼纯粹只有一个象征的效果。不过有些教会觉得那个水有，我姑且这样说，有那个神奇的效果，可以，可以救我们，可以除去我们的污秽。那我自己还是觉得说，这是象征性的，除去我们的污秽，拯救我们的都是神的工作，神本身的工作，甚至神不是借着这个水来救我们，这只是一个象征。我是比较倾向这样讲法，但是我不敢排斥别人的说法，而且包括这里好像说水表明的洗礼拯救我们，我想我们可能比较好一点讲法就是，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一定要说这个洗礼拯救我们，我们就说这个洗礼所表明的上帝的恩典和我们的信靠拯救了我们。那这个水跟我们再一次说，如果跟挪亚 连在一起的话，应该是方舟拯救我们。那水没有拯救我们，之所以说水也可以有拯救的意思，就是说水把那些恶人消灭了。那如果我们用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这个洗礼是与主是同死的，死在那个水里的，死在耶稣替我们死的恩典里面，我们救我已经死在里面，那这个算拯救吗？然后再出来的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我们那这个出来又可以把它联想成耶稣的死里复活啊，就是我们被拯救当然是耶稣的死，也是耶稣的复活哈。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也有讲，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其实那里的交给人和复活都是耶稣的死，死和复活使我们能够得到拯救。那从方舟里面出来，方舟从水里出来，人从方舟里出来，有点像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一样，就是神大能的工作，我们信了，我们得到了拯救。好，这里我们再说把耶稣的死、挪亚的方舟和我们信徒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会受很多苦，不管是十字架，不管是建方舟，不管是多年被人家笑，那么但是最后会在上帝的审判当中，那个洪水或者是那个洗礼里面，信靠的人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就得拯救了。然后他说这个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这个除掉肉体的污秽并不是说洗礼可以洗我们的澡哈，这个肉体的污秽不是指身体上的不干净，而是指就是我们这个罪恶的本性，我是这样解释的吧，比较多比较很多我们福音派的人也是这样解释，就是洗礼不会除掉我们的罪性啊，天主教是有讲到说洗去我们的原罪，但是那也是只是洗去我们原罪的效果，不是说原罪本身。这我想我们应该都从圣经和我们自己经验中知道，受洗完了我们那个罪性还是在的，所以不是除掉我们的肉体的污秽罪性，但是求在神面前有个无愧的良心，就是这无愧的良心两方面，就是一方面我们过去的罪恶和错误，我们现在不是厚脸皮，也不是没良心，刚好相反，我们是很薄脸皮，我们也是很有良心，知道耶稣替我们承受了刑罚，上帝不再计算我们的过犯了，你不要有亏的良心，不要被控告了。啊，这个洗礼有这样的效果，洗礼叫我们不要再被控告了。那，当然，这是指过去的错误，还有呢，如果我们受洗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希望以后我们生活常存无愧的良心来侍奉主，没有虚假。2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耶稣现在在天堂，在神的右边干什么呢？我们从圣经里面讲，看 最清楚甚至唯一的就是在为我们祷告，这也很稀奇哈。就是耶稣坐在那里，我们想应该统管万有啊，应该是管这管那，哎，结果他是在为我们祷告哈，在神的右边，然后为我们祷告。这些天使有权柄有能力的，我想都是指因着耶稣的祷告，他们成为福音的灵，来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效力。耶稣也在为我们祷告，耶稣也在使这些有权柄的帮助我们，耶稣也在使我们在被帮助的时候有这么多的服从他。但是哎，我们也知道世上的权柄很多还是有罪恶的，是在逼迫基督徒的。那我们又想到这些为主受苦，即使得救了，即使有无愧的良心，即使耶稣保守我们，我们还是很多的苦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